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我们贵会的蔡牧师安排，让弟兄能够今天早上代表台湾圣经公会来向各位请安，也向各位致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和平教会对于台湾圣经公会的事工非常致力于奉献、关心、代祷。有关于圣经公会的报告，就在我们教会周报的最后一页的牧函里面已经有了，所以我就不重复的再报告。我今天来特地是要唤起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关心，当我们有了中文圣经、有了台语圣经的时候，请我们也一起来关心还没有圣经的客家人，还没有圣经的原住民，13个族群、13种语言的这些原住民的教会，他们所有的圣经都是由我们台湾圣经公会现在正在努力为他们来翻译。每翻译一本圣经最起码都要15年，甚至于也有50年的，就像我们已经完成了阿美族的圣经，阿美族的圣经用了50年，才在4、5年前我们才完成翻译的工作。我们可见翻译圣经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圣经公会负担这个很重的责任。我们可以印圣经，但是不能够印钞票，钞票是要来自各位弟兄姊妹甘心乐意为做那些还没有圣经的族群，我们来协助他们，让他们有圣经。就像早期我们华人没有圣经，欧美的教会他们奉献帮助我们，当时我们华人没有人为做圣经奉献，完全是由欧美的教会他们奉献，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和合本的圣经啊。我就这样代表圣经公会向各位呼吁，今天利用这个圣经纪念主日，大家来关心来奉献。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哪一本圣经最好，哪一本圣经最好。弟兄从事圣经公会的工作已经16年，我到处去演讲或者是去讲道，问最多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晓得我在负责出版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所以人家会问到底哪一本圣经最好。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会很适当的提出向各位报告。首先我在这里要讲一个故事，这个不是篡写的故事，而是事实的故事。2年前我们全世界的圣经公会庆祝成立200周年的纪念，因为圣经公会原来是从英国伦敦开始，所以200周年的纪念感恩礼拜就在英国伦敦的 Westminster Cathedral， 就是西敏寺大教堂，当天来了3000多个宾客，在那个教堂里面挤了满满的人，然后也各国的政要、各国的重要人物都出席了。在会上当然有许多人演讲，其中也有英国女皇，因为她是圣经公会的名义总董事长，她也来做了演讲。但是在会场里面3000多人最受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72岁的老农夫，还有一位92岁的老医生，他们两个一起做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是关于圣经的见证。当苏俄还是在共产国家的时代， 他们没收圣经，不准圣经出版印刷。当时有一个老医生，他有一天晚上他坐坐这个夜行车，我们都晓得在苏俄的车子假如晚上开的大部分都有卧铺，那这个老人家就睡在这一个卧铺里面，但是因为火车在走的时候轻轻空空的声音，他睡不着觉。一次三更半夜他爬起来，他看一看没有人，他想这里很安全，于是从他的大衣的里面拿出了一本不很大的一本圣经，他就在那边念圣经，因为当时读经也是被禁止的。他一读来读去，结果读到真的出神入化，他都忘记了前面有一个人站住，那个人用脚踢了他，问他你在读什么，他当然很诚实的回答，我是在读一本圣经。原来问他人就是苏俄的秘密警察 KGB， 就把他圣经抢走了，然后就把火车的窗户打开来，把圣经就往外面一扔丢掉。结果这一个医生被关了三个月，因为他读圣经。过了不久，有一位老农夫，他在看他自己的田，啊，走到这个田径上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本很奇怪的东西，就在他的田里面，他拿起来，因为他不太识字，他也不晓得这本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这本是不错的书。为什么？因为封面是用皮的，而里面是圣经纸，当时苏俄很少有这样的书，所以他就带回家。但是这本圣经已经浸了水，所以他慢慢的一页一页的把它弄干净。我们都晓得一本书只要浸过水以后，一本的变成差不多两本了，那么厚。他就把它摆在他家里，过了不久人家来传福音给他，他经过一阵子他信了耶稣。当时他们是要秘密去参加聚会的，然后他参加聚会，晚上聚会的时候，他有看到传道人就一直翻着一本书念来念去，诶，他自己去想这本书很像我家里那一本，于是他就带着这个传道人到他家。传道人跟他讲，这是一本圣经啊，你怎么有这本，现在苏俄已经几乎没有这种圣经了，他就说明了原委。后来他因为信主了，他圣灵感动，他充满着爱，于是他就每一次晚上听的道理，第二天早上现买现卖，而就到村庄里面农村里面一一的向人家把昨天人家讲的他搬过来今天就讲了。弟兄姊妹，我晓得很多时候牧师都劝我们大家要去服事，要去做见证。我当了41年的牧师，很多人都跟我说啊，我们哪里有像你们牧师这样那么好的口才，不是很好口才，口才是上帝给你的，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只要你方法对。什么方法？很简单，就昨天牧师讲的今天你就讲给别人家听嘛，这个有困难吗？一点都没有困难嘛，对不对？只是大家不想这么做而已。我告诉各位，这位老农夫就是这么做，他从这村庄的前面传到后面，这一村传到那一村，结果在这一地区很多人来信了耶稣。到有一天人家教他，你既然到处去传福音，你应该念念圣经给人家听，于是他真的自己就很用心的每一天都把圣经翻开来，他不是很多的字，但是他勉强的把几节重要的圣经他要想记下来。结果他一翻那一本圣经，他发现每一个地方他想要的早已经都注记好了，可见前面那一个人读了很多的圣经。一直到有一天他翻到圣经最后一页，他打开来黏住了，他把它用心慢慢把它扯开来的时候，他发现上面有一个名字，某某一个人赠送这本圣经给某某人。结果他一看是一个太太送给他丈夫的圣经，然后最下面有一行他们的住址，但是已经被水浸得模糊了。他按着那个柱子去找， 因为他晓得这本圣经是属于他的。结果他到那个村庄，到那个都市里面去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这个老医生已经搬走了。他问他搬到什么地方，他说我们不晓得，只听说他是到莫斯科去了。于是他经过一番的努力，他终于到莫斯科去找到这一位医生。他要还这本圣经给医生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你既然那么用心的到处现在在传福音，来用这本圣经，那么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工作好了。这个医生就又回到村庄来，跟这个老农夫就在苏俄的地方一起传福音，一直到苏俄开放。2004年，就两年前，我们圣经公会举行200周年感恩礼拜，圣经公会特地请了这两位，一个已经92岁，一个72岁，在会场上做见证。我告诉各位，当他们两个做见证完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鼓掌，那个掌声比刚才伊丽莎白皇后这个英国女王她演讲还要热闹，还要多掌声。大家非常感激他这位两位，因为他们一共在白俄罗斯带领了20000个人来信耶稣了。我去年到苏俄去开会，我专程的从莫斯科也买了机票到白俄罗斯，我想去看看拜访这两位老人家。结果我一去，我才晓得他们才在几周前两个相续的就离开了人世，到父上帝那里去了。虽然这样，我还看到了那一本，就是他所用的那一本圣经。弟兄姊妹，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他曾经说，有一些书英文是说 inform， 是给我们信息的，告诉我们这个尝试那一个尝试；有一些书是 reform， 是改革的，改革我们政治，改革我们的这个社会制度等等。但是格里汉牧师说，唯有圣经是 transform， 是改变我们人心的，只有圣经能够改变我们的人心。愿我们大家都来用这本能够改变人心的圣经来改变我们台湾这么在乱七八糟当中的社会。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感谢上帝，只要你有100块200块，你就可以买到像我桌子上现在摆的这样的圣经，不同版本的圣经。我们只要几百块，我们就够拿到圣经。不但这样，看你要买几本都可以。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以前的信徒并没有那么幸运。我想问问各位，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耶稣去做礼拜的时候，我想问大家，带新旧约，耶稣带新旧约去做礼拜的信徒几位，你们知道吗？耶稣带新旧约去做礼拜，没有。好，带新约也没人敢举手，最起码耶稣有带旧约吧，有没有？带旧约的也没有几位敢举手。你们很聪明，你们都答对了，耶稣没有带圣经去做礼拜。不是因为耶稣他家里穷买不起，是因为当初的年代根本不可能个人拥有圣经，甚至于我告诉各位，会堂里面，犹太人聚会的会堂里面都没有全本的旧约。有些这一个会堂有以赛亚、以西结，那个会堂有摩西的五经，然后大家互相交换一下。因为在古代圣经并没有那么普遍，为什么？因为当初所有圣经都是用抄写的。用什么抄？第一个用蒲草纸， 就是在埃及尼罗河旁边，他们有长一种好像芦苇，但是比芦苇更高。你们有到埃及去旅行的人，大概都有去参观过这样的工厂，用葡萄籽把它削了，然后晒干了，然后贴起来，然后做成一本像书，然后在上面才抄写。这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后来有更贵的，用什么？用羊皮，用羊皮来上面整理以后，上面抄写圣经。我给各位一个 information 哈，你晓得要抄一本新约，不要说旧约哈，新约圣经要几只羊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几只羊才能够抄一本新约圣经？要360只以上，360只羊，而且这个羊不能小羊和中羊哦，必须是大羊，大只的羊的皮，360只才能够把一本新约圣经很勉强的填写在这上面。这就是古代的一个情形，所以耶稣不可能他自己带圣经去做礼拜。假如耶稣的时代大家都需要带圣经去做礼拜，当然我告诉各位，现在的信徒很方便，你们都不必带圣经来，座位上就有了。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去教会做礼拜，教会没有公用圣经，是大家自己带的。像这样耶稣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他要去做礼拜，他必须要有三部牛车，然后上面才可以带旧约。你想一个人三部牛车，然后把旧约带过来，像和平教会只要400-500个人做礼拜，我告诉各位啊，你家里出发的时候，你只要想参加8:30的，你大概要4点就要过来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排排队嘛，三部牛车这样一直排到后面，我看最后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已经牧师祝祷了，结束了。蔡仁礼牧师就是我前一任的圣经公会的总干事，他曾经到以色列去念书，他告诉我一个故事。希伯来大学的教授有一天要带领他到这个沙漠去看一个古迹，就是以前挖掘过的这一个考古圣经的地方。他们坐着吉普车去，教授驾车，然后教授带一个10岁的女儿在身边，那蔡牧师就坐在后面，在风尘仆仆的这个沙漠上面，很多灰尘，但是他看到那个教授的女儿坐在爸爸的旁边，然后嘴巴一直念。蔡牧师在想，这个女儿大概有一点这个问题，不然怎么坐在车子里面就好好的，怎么嘴巴一直在念？然后有时候呢，这个女儿就向爸爸耳朵那边摇一摇，不晓得讲什么，爸爸就告诉她，然后又上前。后来蔡牧师问了这位教授，你好像跟你女儿很亲密很亲近，那她在你耳朵里面在讲什么？教授告诉她，哦，不是了，她在背圣经。他说他在背圣经，他说是啊，是背哪一本？他说不是背哪一本，是从旧约创世纪一直背下来。然后这个教授告诉蔡牧师，他已经背到路德记了。各位弟兄姊妹，你翻圣经看看，旧约一共1067页，路德记是270页左右，1/4的旧约。这个小女孩能够从创世纪一直背到路德记。假如你们有读一本书叫做犹太人的父母，这本书你们就可以了解犹太人很聪明。我们常常说我们华人很会背，但是我告诉你，犹太人比我们更会背圣经。以前他们就是这样背下来的。为什么耶稣施洗约翰能够在这些法利赛人经学士问他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很流畅的把圣经念出来？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定教导耶稣怎么念，施洗约翰的母亲也教导他怎么念过背过这些圣经。 圣经一直都是很困难得到的一本圣经，一直到中世纪1456年，德国一位大家都晓得他的名字的约翰古腾堡，他发明了活版印刷术，那个时候才开始第一次全世界圣经不是用抄的了，是用印刷的。当然古腾堡所印的是拉丁文的圣经，42行那一种拉丁文的圣经。他的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妈妈告诉他，既然你发明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第一本需要印的必须印的就是圣经。真的他印了圣经，印了几本没有人晓得，但是到今天为止1456年所印的圣经剩下不到28本。在美国有一本，国会图书馆里面有一本，然后在西海岸这边，你们假如有到美西团去旅游的，一定基督徒你们一定要去看它，在西海岸洛杉矶 Huntington 这个地方有日本公园，也有沙漠公园，但是它有一个更宝贝的，叫做 Huntington Library， Huntington 的图书馆。那图书馆里面就有一本约翰古敦堡所印的原件的圣经，就展览在那里，希望我们信徒都有机会去看这一本圣经。古代欧洲的教会，假如你们有去欧洲旅游，你都晓得欧洲去旅游一定是看教堂的，形形色色不同的教堂，其中教堂里面很大的特色跟我们都不一样，有 stained glass， 也有那些图像画在上面，然后还有更奇怪，整个礼拜堂里面都有棺材，当然那个是石棺的，地下室也有棺材啊，那个是特色。但是更大特色导游都不晓得，因为导游他不是基督徒啊，根本不会去注意，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注意，在礼拜堂的前方角落地方，你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像这样的讲台，然后上面有放了一本圣经，那一本圣经封面是铁皮的，然后不但这样哦，那个圣经是有铁链把它链起来，然后链在这个讲台上面，让人家搬不走，英文叫做 chained Bible， 挂锁链的圣经，因为怕别人家偷去。因为欧洲大城市也不见得每一个教堂都有全本的圣经，没有，所以为做防止被偷，他们把铁链链起来。可见圣经多非常的稀少，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晓得圣经多宝贝。我们今天能够大家有圣经，我们要感谢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 Mary Jones， 英国人 Mary Jones， 她的父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爸爸妈妈因为在做纺织工人，所以很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所以妈妈觉得很亏欠这位女儿，所以呢妈妈常常回来以后弄饭给她吃，以后要上床以前，妈妈一定讲一个圣经故事给这个女儿听。这位妈妈非常会讲圣经故事，讲得很生动，比方说她讲大卫跟歌利亚两个人在作战的时候，那大卫就用这个石头摔石头的，然后就一二三摔出去，然后她妈妈就说今天到这里，明天再讲结论。所以这位女儿她觉得好想念这个圣经哦，她就问妈妈，妈妈我们可以不可以买一本圣经，妈妈说很贵耶，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不但这样圣经几乎你也不可以随便买，因为买圣经的人都是那些贵族，都是主教，这些哪里有平常人在买圣经。但是这位小女孩告诉妈妈，那既然很贵，那我来工作，我来节省一些钱，那我就可以买了。妈妈说那你也不识字啊，她说我来去读书，结果你晓得吗，她每一天要走2里半的路去读书，然后等了6年以后，她节省了钱，她节省够了钱，然后 他跑到25里路外的一个地方，快要靠近英国伦敦，他去向一位牧师叫 Thomas Charles 要买圣经。这个牧师说，开玩笑，这个小女孩要什么圣经，人家都是大主教，人家是大贵族在买，那你有钱吗？他说有啊，我有这些钱。查尔斯牧师告诉他，对不起，我没有圣经可以卖你了，因为圣经很少。这个结果，这个女孩子呢走了25里路想买一本圣经都买不到，她哭着出去。牧师看着她很可怜，把她叫回来，告诉她说，我这里有一本，其实人家已经付钱了，等一下他从伦敦驾马车回来的时候就要来拿这本圣经，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先给你。结果这个女孩子带着这本圣经三步，用一步的方式就跑回家了，然后去告诉全村的人，我有一本圣经，你们大家来听我讲圣经故事。这个事迹感动了 Charles 这位牧师，这位牧师于是到英国伦敦向各王亲贵族，向所有大教堂，有能力的教堂里面，应该大家出钱来组成圣经公会。这就是1804年世界第一个圣经公会成立，也就是我们台湾圣经公会的母会。从那个时候200年一直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有135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正式的圣经公会，代表全世界大家联合组织，负责在这个国家出版翻译研究圣经的机构。我们非常感谢神，台湾圣经公会今年刚好是50周年庆，下一个礼拜下午2:30在双年教会，我们要举行庆祝的50周年庆，我们欢迎各位来参加。凡是参加人，我们会赠送一本和合本修订版的新约圣经，希望各位大家能够来鼓励鼓励我们。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哪一本圣经最好。有一个牧师，他非常会带领查经，当他带领查经的时候，他告诉这些弟兄姊妹，你们尽量要买不同版本的圣经来看。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一种圣经能够等于希伯来文，等于希腊文，所以你们尽量买不同版本的圣经来查考、来看、来研究，因为这本圣经有这本圣经翻译的美的地方、好的地方，另外一种也有它的好的地方，那综合起来，我们就能够更了解圣经。聚会完了以后，三五个姊妹，大家就坐在一起喝咖啡，他们就各自发表。我最喜欢现代中文一本，另外一个说我最喜欢和合本，另外一个说我最喜欢某某，因为那一本翻译很有诗意，这本翻译的文学非常好。大家都在互相说道出他自己的心声，但是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位姊妹在他们教会当中是最认真传福音、最会讲解圣经的一位姊妹，她都不讲话。所以大家就请教他，请问你最喜欢哪一本翻译本？这位姊妹就说，我最喜欢我妈妈翻译的那一本。大家吓了一跳，啊，你妈妈那么有学问，你妈妈竟然翻译了一本圣经，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跟你一起在这个教会做信徒，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很好奇啊，就问他是哪一本呢？他就说，我从小所读的那一本圣经，就是从我妈妈的言行举止、她的为人、她的处事，我从她的身上读到的那一本，就是最好的一本圣经。各位弟兄姊妹，可能你很热心传道，可能你很爱你的亲友、邻居、同事，你不晓得送他们几本的圣经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按照我所了解的， 其实很少外面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你送他一本圣经，他就很认真的来看这个圣经。其实很多人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大概从你拿给他那一天他摸到，一直到你问再问他说你有没有赌，他都还没有再去摸他呢。但是不要说他们眼睛雪亮的不是在读那一本圣经，是在读你这一位基督徒身上所写出那个上帝的话语。哪一本圣经最好？就是这本圣经是最好的一本圣经。请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你特别设立这一个主日，让我们到你的面前赞美敬拜父神，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弟兄姊妹大家一起交谊，来互相增进我们当中的友情跟爱心跟信心。愿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因着你的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里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结实，来荣耀归父神。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